好，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好，我们现在要继续上诚实论啊。上一堂课我们也是上到第十六品啊结束。那我们今天要从卷二的第十七品开始讲啊。那十七品呢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像佛学名相词典一样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内容，大家就知道。下一品呢就比较难了。下一品就是类似阿毗达摩的诸门分别。那我会挑一些来讲。可能没有办法全部讲，那也让大家知道一些名相，因为诚实论本身它后面也会出现一些名相，所以它在前面这些品有一些名相的定义，我们也看一下啊，了解一下。那这个第十八品之后呢，有一些可能就要略过了啊，就是我上学期有跟大家说，就是。诚实论有收集所有部派的一种主要的争论啊，就是有十个问题讨论，比如说有没有中阴身啊，那过去有现在无啊，就是过去过位无现在有啊，或者是三世时有啊，那这一种辩论，因为它的辩论很长。而且有一些，你看完你也不知道他本身的主张是哪一个。那不过还好，就是现在有一些研究成果啊，包括应顺导师啊，或者是太虚大师，或者是日本学者，那帮助我们整理了一些结论啊，就是诚实论本身的一些主张。否则你自己去看这个论，有时候他没有讲得很清楚他自己的立场。好，所以这个是要靠一些基础，那才看得出来哈。那我也可能会快速的给大家介绍一些，然后我们就进入他辩论之后，他十个问题辩论之后呢，就进入那个苦地啊，苦地就是介绍四大还有五蕴那一种。那这个苦地本身也是不好讲啊，也是不好讲。那我看日本学者他们有一些部分呢，很多部分其实他们也是挑重点来介绍，那或许我也是用他的方式啊，让大家都有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再进入苦地之后再进入极地，这样慢慢陆续后面啊。好，那我们今天要上的是第十七品啊，卷二的第十七品，就是课本的54页啊，四地品。那大家看这个名称呢，就知道它也是在阐释四谛。因为我们诚实论本身，我在上学期一开头的时候呢，跟大家做诚实论简介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介绍过，诚实论本身的架构就是四圣谛，就是四谛。那它这里面呢，又有一品介绍这个四谛。那这里面他主要有一些地方啊，他在后面呢没有讲的，他在后面的苦集灭道的内容没有叙述的，然后他在这一品里面呢，他就讲得很详细，像那个道地啊，道地待会我们看到，这一品的道地，他讲37道品，但是他在后面，这个论本身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道地嘛。后面那一些部分的道地呢，他就不再讲37道品了，他主要要讲的是定跟慧啊两个。所以你会发现他诚实论这部论呢，它是蛮特殊的啊，就是他的安排呀，跟其他的论不太一样啊。好，那我们再慢慢来看就好了啊。那这一品呢，一开头呢，他就跟我们说，假如有人啊闻佛法啊。听闻佛法的真义，那就能够分辨善分别善知 还有善分别是谛，苦集灭道。那下面开始介绍苦谛，那苦谛也是很长，那其实它这个只是简介而已哦，因为它真正要谈的是后面，后面的论呢，它谈的苦谛呢，主要是五蕴而已，五蕴而已，所以它在这一品里面的苦谛呢，它就讲比较广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它是一些基础名相啦啊，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苦谛呢，它就是说的就是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有没有？啊，欲界就是从阿鼻地狱啊，一直到他化自在天。那色界呢，就是从梵世啊，梵天、大梵天啊，梵天，然后一直到阿迦尼乍天。阿迦尼乍天，如果待会我们看那个图表的话，就是色究竟天，色究竟天啊。那无色界天啊，无色界就是无色界，是无色界天啊。好，那因为我想有一些可能是初学者，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补充的表解啊。那这个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三界啊，诸天。啊，就是有时候讲五趣，有时候讲六趣啊。那欲界呢，它是比较广的，欲界是很广，就是从地狱一直到六欲天，这整个都是欲界啊。那六欲天之后呢，色界天啊，就是色界，无色界天就是无色界啊。那所以它这里啊，就是地狱、畜生、恶鬼、阿修罗、人。天啊，那天它就分成三种，就是欲界天、色界天啊、无色界天这样啊。那我们刚刚说欲界的话，就是从阿鼻地狱，就是从地狱一直到他化自在天喏，这里看到吗？他化自在天啊，就是欲界六天的第六天叫他化自在天，啊，他化自在天。那色界的话呢，就是从梵世啊，就是从这里啦，梵中天啊，就是初禅天开始啊，一直到阿迦尼乍天，就是四禅的最后一天，四禅天的最后一天就是色究竟天这个啊，阿迦尼乍天就是色究竟天，然后后面呢，看到吗？后面就是属于无色界天四个，无色界天啊。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处。所以这个就是啊，色界也蛮广的啊，色界也蛮广。然后这个就是欲界啊。那这个表解我会挂在网络上，大家如果不熟悉，可以下载来看一下啊。好，那我们继续看卷二。好，那再来呢？第五十五页，课本五十五页呢，就是进入世事处啊，有时候翻成住啊，世事住啊，就是世住的四个地方啊，世啊，我们的心世呢，住的四个地方，就是住在我们五蕴的前面四个，色、受、想、行，有没有？四蕴呢住在前面四个，所以叫四事住。那外道呢，或谓啊，外道以为啊，事呢心事呢是依神而住的。那这个神呢，如果是按照外道来说，有可能是有几种可能啊，一种就是灵魂啊，神我嘛啊，灵魂。那或者是有一种，如果是像婆罗门啊等等，或许有一些他们也认为这个神就是他们的大梵啊，大梵天啊，类似啦啊。那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神啦啊，是依神住。那所以他们投生呢，都是说这个神去投生啊。那佛法呢，佛说不是，佛说是呢，其实他没有依什么而住的，他就是依前面四蕴啊，依前面的四个四处而住，叫做四住啊，四处啊。所以四呢，就住在色法当中，住在受、 住在想，住在行，所以你在这里面呢找不到一个我了，找不到一个神我啊。那这个四是住呢在阿含经有的啊，那应顺导师的佛法概论啊，很多地方也有解释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啊。就是他心事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心王，古代呢是说在心，就我们的心脏那里有一些呢是说在意识啊，所以其实这个心事呢，它是如果按照佛在阿含经说，它是没有一个处所的，它的处所呢就是在前面四个这样。但是在阿毗达摩呢，他们就有把它放在心室，有些说是心脏里面的血液啊。那这个就是他们主要为什么会这样安立呢，主要他们是要观这个事是无所得空的时候呢，他们要有一个处所可以观呐、如果你说心事呢在这四个里面，那很难破除这个事的执着嘛，所以他们是假立一个地方，然后在那里破除执着这样。所以他们安立是有他们的一个基础的啊。好，再来我们看四生啊，这个大家也有听过，在佛法概论也有啊。四生就是软胎四化啊，软生胎生四生化生，这个也属于苦地啊。那陈思论这里就提到说，诸天还有地狱都是化生，看到吗啊，天人啊跟地狱都是化生。那恶鬼的话有两种啊，恶鬼的话有两种，就是胎生还有化生。所以恶鬼哦也有胎生的 也有胎生的。一般我们讲胎生就是像人啊动物啊，有没有？但是恶鬼哦，陈思论这里说有胎生的。那其他的道啊，其他的道人啊，畜生道啊，那他们就是四生都有啊，四生都有。所以畜生道也有化生哦啊，他这里可能没有包含阿修罗啊，因为阿修罗感觉上哈，阿修罗感觉上是因为在部派里面有些把它判在天界，有些判在鬼界啊，阿修罗，所以呢这里是没有特别注明有没有包含阿修罗，但是他下面在讲六道的时候呢，他就有讲阿修罗啊，阿修罗感觉也是跟如果他属于天界的话，他可能就是只有化生，那如果他是鬼界的话，可能他也有这二生啊，说不定啦啊，因为他没有标明。总之我们人类是属于后面这个，所以有四生啊，还有畜生，这个是肯定的啊，畜生也是。好，再来四种食啊，四种食四食啊，这都是阿含经的，这都是阿含经的名相啊，杂阿含经就有了啊。那四种食呢，第一个就是团食啊，团食。那这个团呢，有时候翻译为这个团队的团啊，团体的团也有那个翻译啊，有几种写法，但是它就是团食，就是因为印度他们是把那个饭捏成一团才吃的嘛。所以他们就是称它为团食。那有分粗跟细的这种粗的团食啊，就是我们吃的团食有粗跟细。粗的话呢，这个是古字啦哈，就是粗，粗鲁的粗。粗的食呢就是饭菜等，这个是比较粗的。那比较细的这种平常我们用的呢吃的呢，就是像酥油啊、香气啊、饮料啊，这种是比较属于比较细的团食啊。那但是一般我们讲团食就是吃的啊，分段吃的就是叫断食，有时候分成团食啊，翻译成团食。那断食的话就是分段吃的，但是在陈食论它不是，它是分粗跟细的啊，分粗跟细。所以我们喝的水啊，闻的香气啊，这个都属于细的食。那畜食的话就是冷暖风啊，那这个比较好理解啊，就是 促使还包括按摩啊，啊，运动的一种感受啊，啊，感触啊，啊，那这一种是促使。那意识时的话，这里解释的蛮好的。你看他虽然短短哈，他用的用字蛮好的。他说有人以失愿活命啊，就是那种意识时啊，就是比如说他像导师的书里面有写嘛。有一些老人家哈、哦，要临终的时候啊，本来要断气都没有断，为什么？因为他要等一个孩子回来，他那种意识时呢，可以维持他的生命的延续，当然不是很长了、啊、哈，但是他可以作为众生的一种生存的思愿力啊，意志力啊，所以他这个是以思愿来活命啊，所以这个。凡是有情众生都有这个意志力的啊，所以众生都会有的啊，所以叫意识时。那事实的话，第四个呢，事实的话，一般我们在阿含经就是说它是有取事嘛啊，有取事就是执着这个五蕴是我的，那这一种事叫有取事啊，叫事实。但是诚实论这里它不是哦，它解释说中阴身。地狱无色界众生，或者是入灭尽定的人，这四种人虽然他没有现起这个心事、哦、没有现起心事，但是呢他的事呢都存在、哦、都有存在，就是他没有断命啊、哦、没有断命，命没有断啊、哦、事得在故一名事实啊，虽然他没有现起，但是事还在啊，所以也叫做事实。所以他的解释蛮奇特的啊，比如说我们人死了，这个中阴身去投生，对不对？一般我们讲嘛，中阴身去投生，那他说他也有事实，所以他不会中断这样啊。那其实如果按照阿含来说，这个就是有取事嘛啊，就有取事啊。但是诚实论是蛮奇特的，他这里讲中阴、哦、他这里看起来这个文句他没有反对中阴身，但是其实呢他在我们课本的下一卷啊，卷三在辩论那个十种部派的议论的时候呢，有中阴无中阴的时候呢，诚实论呢他是认为是没有中阴的哦啊，所以像太虚大师的文章里面就有写，他说诚实论有一些前后矛盾的东西，好像没有交代很清楚啊。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就是中阴啊。他在这里感觉没有否定了、啊，但是他在后面的时候，他是说，应该是我印象中没有记错的话，83啊，对，他说啊。他在我们课本83页的时候，他说就是这个中阴身啊，不是他说这个中阴身其实也是假名安立的啦，也是因为延续啊，所以给他一个名称。其实他说不应分别既有中阴，就是他的结论哦，他有这句话，不应该去分别既着有一个中阴啊，实有的中阴这样。所以我看导师的一个判别呢，他的那个辩论啊，就是他诚实论主认为没有中阴啊，导师的书里面有写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留意的地方啊，四种事。那在阿含经它就比较不是这样子的解释，在阿含经呢，这四种事呢，它是放在缘起相应的因缘相应那边谈的，所以四种事呢其实是要观察缘起的，我是观察缘起的我，所以诚实论这一个解释它没有带出这样子的讯息啊，所以论师他们解释有自己的依据啊。那刚刚我讲的就是上面有讲了像五道还是六道，那诚实论这一段呢他就解释有六道，有没有六道？ 那六道怎么分呢？他说如果是最上的罪呢，就是生在地狱，中等的罪呢，生在畜生，下等的罪呢，生在恶鬼，那上等的善呢，生在天道，中等的善生在人道，下等的善生在阿修罗道。你看他有承认，他有承认阿修罗道的哦，他本身有承认阿修罗道。那六道呢有分两种，一个是六道，一个是六种啊。所以这个六种有可能是要另立一个标题啦，因为他这两个还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老师这个科办这个应该要别立一个啊，六种才对啊，因为六种跟六道是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啊，六种六道是六道，六种是六种，六种的话就是六界啦，如果按照你看它的定义的话，地水火风空室这个就是六界，所以六种的这个种它其实就是界，六界的意思啊。那这句话很有名啊，叫四大为空啊，四大是存在这个空的那个虚空当中，有事在中啊，有心事在这当中，所以就名为人，名为有情。这个数呢，你查字典呢，没有特别的意思呢，在这里，它只是是名为人这样而已。那我有引这个角注给大家看，导师的书呢其实有引到这一句话，你看佛法概论这里啊，他说有虚空必有四大，看到吗啊，所以依这个地水火风空啊，这五大呢就成为什么无情的气世间，所以这个气世间呢是由地水火风空而组成的啊。那如果有了绝了的特性，就是了别啊，绝了就是了别啊，就是如称师论说四大为空，有事在中啊，就是有了这个了别作用的话，就成为有情世间，成为有情世间。所以它这六种六界啊，它就是谈的是什么呢？前面五个就是气世间或者是无情世间，那后面四呢就是有情世间，这样啊。所以你在这六界里面就可以分辨气世间跟有情世间，就是六种就可以讲完了。好，再来呢就是六处啊，六处大家就比较知道了啊。那因为我们有眼等六根啊，有六根，所以跟四合呢就会有六种处啊，有六种处啊，眼、视啊、眼对色啊、眼色、眼视。眼视就是触啊，触生受等等啊，所以就是跟净视合产生触啊。好，再来气视住呢啊，气视住有时候翻成气视处啊，有时候翻成住，住在哪里的住啊，气视住。于是处中以颠倒立，故是贪乐住啊。所以我们的心事呢就会贪着乐住啊，乐住在这就是我们的心事以颠倒立啊，颠倒就是有这个戏论或者是我执，所以呢它就会在这七十柱里面没有办法解脱了啊，我们的心事就会在这里，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七十柱了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啊，那七十柱呢其实没有很难理解的啦。好，我们看中阿含啊，补充讲义这边啊，那补充讲义35页啊，中阿含这里的七世住呢，然后还有恶处，有没有？那其实恶处是什么呢？原来它后面呢再加两个，就变成九有情居啊，所以前面七个呢七世住我们先讲，后面待会我们也会遇到九有情居啊。那七世住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人跟欲天欲界天，看到吗？人跟欲界天就是第一世住。那第二世住呢就是初禅天，初禅天啊，初禅天梵天就初禅天。然后再来呢第三世住呢就是光阴天，就是二禅天啊，这个就是二禅天。那再来呢片净天就是三禅天 啊，第十支是柱，所以他只有初禅天、二禅天跟三禅天，然后呢，他就跳到哪里了？你看啊，跳到就是第五世柱呢，就是啊，空无边处，空无边处啊，空无边处。那事无边处呢，就是第六世柱。那无所有处呢，就是第七世柱啊。所以七世柱呢，就是这样分的，七世柱就这样分。啊，如果说再加后面的二处呢，你看它后面是加了哪一个呢？无想天啊，无想天，还有呢，非想非非想天，加起来就多少个？九个，所以就变成，你看加后面二处的话，就变成九有情居，看到吗？待会我们下一页课本呢就会遇到，我下面也有给大家补充啊，九有情居啊，也是不难，它就是加两个而已，很简单的。那所以这个回到课本的话，这个就是七识处啊，七识处。好，再来八法，八法的话呢，世间的八法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八风吹不动的那个八风，力衰两个嘛哈，称赞讥讽啊，讥嫌讥笑啊，那毁谤称誉啊，苦跟乐。这个就是利益跟衰损啊，所以这八法就是人在世间必受此事，故名四法。所以你看到这句话，我觉得挺不错的，很好的一个思维。如果我们在世间啊，我们就没有办法避免有这八法、这八风影响我们，所以我们在人世间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啦。一帆风顺是人类的一种心愿啊，一种愿望，但实际上是人在世间是必受此事的，看到吗？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啦啊，有称赞你的人，必然有什么呢？嘲笑你的人啊，有毁谤你的人，也必然有称誉你的人啊。好，再来第九法呢，就是九众生居。九众生居呢，另外一个名称就是九有情居啊。所以你看，九众生居就是众生以颠倒立故，能除此中，跟前面那个七世柱一样嘛，哈，它都是以颠倒立，所以呢，就轮回在这一些场所里面。所以九有情居呢，啊，我们看一下，跟七世柱其实是一样的。你看啊，长阿含的定义哈，九众生居有时候翻成九有情居啊，你看论点里面就翻成九有情居，其实是一样的啊。那第一个呢，就是人跟欲天，人跟欲界天啊，就是第一个居啊，初众生居。第二呢，就是光阴天，看到吗？啊，就是二禅天。诶，不是哦，梵光天哦，看错了。哎呀，老花眼，梵光天就是初禅天。梵光阴啊，就是梵界天啊，就是初禅天。然后光阴天就是二禅天，偏净天是三禅天。 OK， 然后再来它插进一个无想天，看到吗？插进一个无想天，然后再来就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然后最后一个就非想非非想处、有想无想处。所以这个就是七世柱再加两面，加两个无想天跟非想非非想处天，就是九有情居。那阿毗达摩的解释也是如此，集一门论也是如此，所以就不用多说了啊。好，我们回到卷二。好，再来我们看下面，那这里开始呢就比较重要的了，这个是在课本的56页啊，56页。那这边开始，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切开啊，它是苦地呢，它分成两种分类，就是前面一个呢，就是从三界啊，苦地呢可以分成两组来解释，一个就是三界啊，啊四世住啊这种啊，一直到九有情居这里一个段落，然后苦地这里再分第二个段落。为什么呢？因为它这里所举的这一个诸法可以分为 五种啊，就是五蕴、十二入，就十二处啊，哈，十八界、十二因缘、二十二根。然后它下面呢，主要要解释的就是这五项，这五项。所以这边其实是一大段来的，一个大段落来的啊。好，那第一个要解释的是五蕴啊，五蕴。 那其实在他论本身后面呢解释苦谛的时候呢，其实他只有解释五蕴的，只有解释五蕴啊，他没有解释，他没有别的品解释后面这一些，没有，所以他就在这里讲的比较详细啊。那五蕴呢，我们快速看一下哈，他说眼、色、为视蕴啊，为色蕴啊，为色蕴 ，rupa， 我们说 rupa 哈，眼根。或者是色尘啊，这个是属于色蕴。那依此啊，所以你看到古读论的话，其实很多这一种代名词啊，你就要知道这个此是代表什么。这个此当然就是上面这两个嘛，对不对？它是顺着下来的嘛。那文依此生世啊，就是根净世升起世，然后呢取前面的色法。能够了别他这个能取前面的色法，眼前的色法就是能分别啦，能取就是能分别，这个就称为视蕴。视蕴，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啦、你看他解释五蕴、他跟别人不一样的，我前面有跟大家解释过，他真是论他的五蕴的排法、是第一个是色蕴，第二个是视蕴，然后再来就想蕴，再来是想蕴，再来是受蕴，最后是行蕴。你看他跟别人的次第不一样，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思考模式呢，就是这五蕴的排序呢是有一个次第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次第关系。所以你看第二个我们讲完了嘛，是蕴，再来你看第三个、他接着说的。他说这个时候呢，心啊，就是这个心事嘛，事运就升起男女冤亲等想，就称为想运啊。那想运呢升起分别知道这些冤亲中庸的人，那你能分别之后会升起什么三种受，所以它就是受运。那在三种受当中，我们又会升起三种烦恼啊，苦的受会升起嗔烦恼，乐的时候会升起贪烦恼，不苦不乐的时候升起痴烦恼，所以这个就是行运，行运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心所法，对不对？心所法，所以真实论他解释五运的次第，他到后面他到后面的后面的那个卷数啊品数那边他解释五运也是用这样的次第，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一品的，没有这个四谛品的这一个说明，这一段说明的话，你其实很难理解为什么他的品要这样排的，你很难理解为什么诚实论他的品要这样排，就是色蕴视想受行要这样排那导师的书。我记得上学期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呢，是有谈到说他就是跟别人与众不同五蕴的次第与众不同，但是导师就没有引出这一段话，诚实论的这一段话。如果我们有引出这一段话的话，你就很容易理解说诚实论他这样的建立呢，他是站在我们现实就是认知上能够明白的一个状态，它不是元素的分类，就是五蕴呢不是五种元素的分类，像阿毗达摩他们就比较是元素的分类，有没有色受想行识这样的分类，但是诚实论它不是它的是一个从元素到认识的升起烦恼的造业的整个过程那这个我觉得也是诚实论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后面要上到五蕴的时候呢，你有了这个基础，那你就会知道说他的品呢会做这样的五蕴次第的这样的安排是有它特殊意义的，有它特殊的一个立场。所以我觉得诚实论他不是乱来的，他跟别人与众不同也不是说他故意要标榜自己的标新立异不是，他主要就是他还是站在很现实的我们跟净世合产生分别，分别升起三种受，三种受升起三种烦恼，你看这一连串的这个 关系啊，你能了解的话，你就知道哦，原来五蕴哦，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安立的意义哦，很现实，很现实的苦地跟极地的结合，苦地跟极地的结合就是五蕴啊，五蕴的这一个我们现在有的这个苦果报身啊。所以我觉得诚实论真的是有它的特色的，非常非常不错。如果你看的就是说你能够领会它的意思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说它好像就是它跟别人与众不同，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的用意这样，那你就会知道它的用心良苦啦。好，再来你看十二处，十二入，那十二入呢，它的简介好特别哦。你看到他说以四缘以四缘四生，有四种缘，那四呢才会产生四才会产生，所谓因缘、次第缘、所缘缘、增上缘，这个大家应该有听过阿毗达摩的四个缘所以一切有部也是这四缘，但是诚实论的定义跟有部不太一样，跟有部不一样，他虽然用他的名词但是他跟他不一样，因缘、次第缘、所缘缘、增上缘。那你看诚实论的解释他说以业为因缘以业为他的因缘那事呢就是什么呢，心事呢就是次第缘，次第缘就是比较谈是心心所法的啦，这个次第缘那因缘就是一种 basic 嘛一种法升起的一个 basic 就是业力，那事是我们的次第缘，以事的次第升起事这句话比较特殊一点，以事的次第升起事，就是前世灭后世生这个就叫做次第缘，次第缘所以它这里都是次第缘，待会我们看到补充看到后面的定义大家就知道了的它主要次第缘呢讲的就是前心灭后心延续后心相续，这个就叫做次第缘次第缘，所以它这里说以事的次第升起后面的事前面的事的次第升起后面的事，所以这个就叫做次第缘然后色法呢，色法就是我们的所缘缘这个很容易了解嘛，就是我们的 object 我们的对象，我们的所缘那眼根六根眼根是我们的增上缘我们的六根就是我们的增上缘增上缘就是能产生认识作用的一个增上缘，如果我们六根败坏了，这个增上缘就不具足所以你看他后面解释说此中是是呢从二因缘生眼跟色乃至意跟法，所以你看眼跟色是哪一个呢，就是这两个嘛，所缘缘跟增上缘，有没有我们的是这个是次第缘嘛，次第缘是从哪里来的呢，从色法还有六根所以他这里就说因为我们的心事的产生是从这两个而来的，所以就称为十二入，称为十二入。那这个心事它又怎么来呢，它的 basic 就是业力，因为我们有业力，所以就是有因缘有因缘的话我们有这个果报身，那就会产生心事，有这个心事那它就是次第缘就会升起，那有了这个事的功能呢，那当然我们只要有根净和根尘事根尘就会产生事，那所以它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说十二入的，所以如果你按照这句话来看的话十二入是指什么呢，十二入是指什么呢，就是所缘缘跟增上缘如果你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十二入就是指所缘缘跟增上缘，其实它的标题只是要解释十二入嘛，十二处嘛，一般我们在阿毗达摩 解释十二入呢，很简单的，我们就说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是这样嘛哈？啊，对，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就十二个。但是你看真实论呢，它不是的，它给你从四缘切入，然后呢再跟你说啊，这个事的生起呢是源于这两个啊，根还有色，色法啊，就是根跟尘呐、啊，根跟尘，那加起来就是十二入。其实他要讲十二入，他直接讲这个不是好吗？对不对？如果他讲十二入，他只要讲眼色乃至意法名为十二入，这样就讲完了嘛，对不对？但是他就跟你讲说，眼会对色尘呢，它是源于啊，就是视啊，你看视从二因缘生啊，就是我们的了别视啊，啊是从这些十二入而生的，嗯，所以他就是带出四缘，给大家了解。那四缘其实我们在课本上也有的哦，我们课本上给大家看一下65页。就是下一品啊，下一品有的哦，啊，这里四缘看到吗？课本是65页啊，就四缘。那四缘是什么呢？他说第一个就是因缘，对吧？第二个就是次第缘，第三个就是所缘缘，第四个就是增上缘啊。那他的因缘，他在前面说因缘就是啊业嘛哈、啊，但是他在后面这一个哈、啊，他就讲得很细了。他说因缘啊，就是有分成三种因，声音、习音跟意音啊，有分成三个。第一个声音是什么呢？啊，他说就是若法生时能语音，如业为报音啊，就好像业力啊是果报产生的因啊。那习音就是我们平常熏习的贪嗔痴，那你熏习多熏习贪，贪欲就会增长。那意音呢，就是我们的心心所法，依于色声色香味触啊，意音就是它主要色香等哈、哦，这个应该是指说它的实有法。我们上学期有提到陈实论，他认为实有的法呢是色香味色香味触四个嘛，色香味触，声音不包含在内，所以它只有四个啊、哦，四个。那心经所法呢，就是依于这个实有的色香味触这四个产生的，所以它叫做依因，就是因缘。所以这个加起来才是整个才是因缘啊。那次第缘的话，就是你看前心法灭，后心法次第生。来，刚刚我有讲到嘛哈，心事的前一刹那灭，后一刹那次第生，这个就叫次第缘。那所缘缘呢？他说若从缘生法，从因缘所生的法，就是色能生眼识啊，所缘缘啊，就是色。所以它主要前面的定义是色嘛哈。那增上缘呢，就是法生时诸余缘，这里所讲的就比较广一点。那在前面讲的增上缘呢，就是根啊，眼根、耳根，你看就根。那在这里就讲诸余缘，诸余缘呢，这个就是其他的因缘，除了业力啊，或者是除了这一些实有的法、心事啊、色法，还有其他的不障碍他的，都叫增上缘。所以一般阿毗达摩里面解释增上缘的意思，就是不障碍、不障他生，就叫做增上缘；不障碍他的，就叫增上缘。这里感觉有一点像的意思，但是我们在前面刚刚看到的那个增上缘那边呢，它只有讲眼根啊，我们的根是增上缘啊，所以有可能是指十二入啦，因为它十二入比较针对我们有情的根对尘嘛啊，所以他说眼根。那如果是其他法包含更广的话，有情无情的话，它可能就是其他不障碍他的啊，都是属于或者是有帮助他 升起来的，就称为增上缘。所以这四缘的定义呢，其实在诚实论的解释也蛮特殊的、我也有找到那个大圣一章，大圣一章，他大圣一章的解释呢比较详细一点。你看啊，比如说他说四缘、他说第一个是因缘，有没有？第一个是因缘，他说声音、刚刚我们看到嘛，声音，那一切善恶等业能生苦乐等报，这个就称为声音。所以这里的声音看起来就是你造什么业就得什么报，对不对？什么业就得什么报。那所以这个业呢，在我们十二路来讲，这个是根本的，是根本的。但是它其实广来说的话，声音就是有业有报，有业有报，声音。那一因的话呢，你看它这里的定义，它说一因就是色心互相依力，色心互相依靠啊，这个就叫做一因，色法跟心法互相依靠而安立，就叫一因。习因的话，这个就是后天的，我们后天的一种熏习，你熏习善法就善法增长，熏习恶法就恶法增长啊。那这三个加起来，三种因就称为因缘，就称为因缘。那次地缘的话，就是心法续起，就是前心灭后心起啊，叫次地缘。所缘缘的话是什么呢？他说就是六尘生事，六尘的话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生起什么呢？事眼识乃至意识，对吧？那增上缘的话呢，就是什么呢？他说就是六根生事，六根。所以你看看起来啦，大圣一章的讲的定义呢跟他差不多的。所以你看他引的就是我们现在四谛品这边，他说你看像诚实论说所缘缘，所缘缘是什么呢？就是六根啊，不啊，六尘啊，色声香味触法所缘缘。所以他就是这里用六尘。那增上缘呢就是眼等，就是六根。所以其实大圣一章的解释，它完全是依据我们四谛品这里的定义。那还有呢，就是上面这一个三种因缘分成三种因的话，这个就是法具品第十八，就是下一品会看到。所以这四种缘呢，如果你按照诚实论这样子讲的话，其实它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常跟对尘的当中就可以观察到缘起。阿毗达摩呢用四缘来观，其实是有道理的，也有他们这种解释。所以他跟色阿毗达摩议论那种南传的说法有一点不一样。那南传的他们分得很细，叫做二十四缘。其实有部谈四缘呢，其实他们也是运用在我们的根境产生事啊，乃至我们的果报体，我们的这个因缘啊，我们会有这个果报体呢，会有这个主要的这个果报体，我们才会有认识作用嘛，还产生执着嘛。你在这个因缘当中，你如果能够分析这一些的话，那这个因缘它就不是宿命的，看到吗？所以它这个因缘呢，它包含了你过去的这种业力，有没有善恶业力？然后呢，还包含了什么现生的色心色法跟心心所法的互相依力。再来呢，还有我们现生熏习的因，这个通通包含在因缘。所以你看，如果说我们能够观察一件事情的发生啊，它就不是只有说你过去有造过这样的业，所以会受这样的报，就不是了。所以你在部派里面或者是诚实论这里所观察的因缘啊，它就很广了。那再来呢，你当下呢，我们在当下能够看得到我们的心法，此刹那心灭，后刹那心生，这个就是次第缘啊。然后你能够审查到说六尘就是所缘缘，六根就是增上缘。那你观察这十二入的过程里面呢、根净识和产生根尘识，产生触产生受，在这过程里面，如果你能审查四缘呢、在北方上座部来说，就是你观察法当中能够了解缘起。 所以我觉得阿毗达摩其实他们各有特色的，南方上座部跟北方上座部都有各有特色。像诚实论所讲的这四缘呢，其实它是四缘的名称是来自有部的，或者是来自经典，我不知道啊。但是诚实论这样子的解释呢，你会很容易了解说，它其实就是一个你修行的过程里面所能够觉察到的四种缘，这个就是观察缘起嘛，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够理解这个诚实论的这个内容的话，你会发现它虽然是讲十二入。好，但是他不会呢，就是只是停留在说啊，在解释名相啊，在解释名相而已啊。那所以我觉得论本身呢，其实很多人说哦，我学习南传阿毗达摩之后呢，觉得比较实际，因为它是一种实修。那北方的呢，都是理论。我个人觉得啦。因为北方很多禅修的经验断层，所以就没有人这样子去把它解释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实际上你如果按照诚实论这种解释的话，你看它的五蕴也是一种认知过程的关照，十二入的说明也带入四缘的关照，其实这个都是修行，你在修学止观或者毗婆舍那的时候一定要观的基础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可以说北方上座部的阿毗达摩没有实修呢？我觉得你文字上如果能够理解的话，其实不该有这种矛盾才是。所以我自己觉得说论啊，不妨用心慢慢的读，你读出它的一个味道来的话，它就可以作为一种实践的指南。如果你只是当成是一个知识的累积，那当然读论啊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一种枯燥乏味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因人而异啦啊。那我们的基础如果涉略的够深度，那你在看论的话，你就能够发现其实它都是一种实践的说明，只是它很简要很简略啊，没有把你带到生活上去觉照，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观察啊运用啊。所以其实这四缘啊，你按照诚实论这种来看的话，平常我们的生活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因缘，什么是次第缘啊，什么是所缘缘，什么是真相缘，这个在日常生活里面四缘都可以观察了啊。我觉得他的解释啊，比说一些有部的好像好还容易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感觉啊。好，那我想我们这一堂课先到这里休息一下啊。